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1回。那丑汉子钟武和韩立交换的资料，主要也是这些灵药的地点分布图，因为谁也不能够保证自己进入此地之后，现有的资料就肯定包含自己所在的区域，所以这方面的分布图当然是越多越好了，这样才能更容易对号入座，按图寻觅。不过此山的迷雾太大太厚了，修仙者们平时进入此山之后，根本走几步半就会彻底的迷失在雾里，只能说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慢慢摸索着前进。至于能否再次走出去，可都要全靠自己的运气了呀。但更让人头疼的是，在环形山上还生有无数的地兽，从一级下阶的火焰鼠、追风兔到一级顶阶的金光蟒、冰火狼，几乎包含了所有的七大派听说过没听说过的一级妖兽种类啊。他们中实力低下的六七层修仙者可以一个人对付七八只都毫无问题，但若是那高阶顶端的，即使是七大派精英弟子们全上，也只有落荒而逃的份儿。但所幸的是，最后一类妖兽在这山上稀少得很，而且大部分呢都成了专门守护某种灵药的守护兽，轻易的在外面不会遇见。因此大部分棘手些的妖兽还是一级上阶位的居多，不过在数名精英弟子们联手后，就可轻易的解决掉他们。当然了，若是单独一个人遇上，那一场血战还是不可避免的。不论是山上的迷雾，还是山中盘踞的妖兽，若单独只碰上其中一样，这些心高气傲的精锐弟子或许还可勉强一试，去冒险潜入山中采药。但如今呢，两者一齐遇上了，这些弟子们也就只能面面相觑，在这情形下上山绝对是有去无回呀。所以呢，当年进入禁地的头几批弟子都只是在中心区外采些普通的灵药就算了事了，根本呢就没有进入过环形山。但是几次之后，有一名偃月宗的修士费尽了心机，炼制出了一颗叫做月阳宝珠的法宝。此物既不能攻敌，也不能防御，唯一的作用呢，就是可以放出奇光，能克制各种迷雾毒瘴，是此人专为禁地之行而特意准备的。果然呢，得到此宝的偃月宗弟子在下一次中大放异彩，他们呀被这其他门派驱除了大部分的迷雾后，在环形山上满载而归，并凭借这次的收获呢，炼制出了大批的筑基丹，然后是广招弟子，让门派实力一跃飞天，从此奠定了偃月宗越国第一修仙派的地位。不过这俗话说得好啊，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偃月宗利用月阳宝珠在禁地中大获天地灵药的消息还是传了开来，不久之后呢，就让不愿其独吃独食的其余六派找上门了。不愿犯众怒，但又不甘心就此交出宝珠的偃月宗，在和其他六派经过一番扯皮和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将宝珠献出，成了七大派共有之物。然后此宝啊，就由七大派是轮流执掌，每一次禁地之行后，原执掌宝珠的门派就要交出此宝，换由另一门继续保存。但无论是何门派持有了宝珠，一到禁地内，其他门派弟子就必须在其他各派弟子监督下 在预先规定的时间内使用此宝，绝不能故意抢先或拖延驱除迷雾的时机。这样一来呢，所有及时赶到中心区的弟子就可在同一时间进入环形山采集灵药，显得是公平至极呀。这样条件的达成，貌似偃月宗吃了大亏，不得不打消了独占禁地灵药的美梦，但实际上也给偃月宗避免了灭门之祸，留下了渐渐强大起来的机会。到了如今，偃月宗已在七大派中是独领风骚，其实力堪称是深不可测。其余各派若不两两联手，根本就无法与其抗衡。而韩立没有焦躁，能和眼前的丑汉一直不慌不忙、口是心非着的原因也在于此。这次七大派早在进入之前呢，就已经约好了驱除迷雾的时间，就在第三天的早上。韩立之前一直顾不得休息的赶往中心区，就是为了怕路上再被什么人阻击了，耽误了进山的时间。现在既然已经进入了中心区内，反而不用再心急火燎了。现在就是赶去第二层，也只是对那里的迷雾干瞪眼而已。至于禁地中心的第三层，那就更是神秘了。只要站在了环形山的山顶，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在第二层包围的大片区域内，有一座高达百丈的巨型宝塔耸立在中心处，而宝塔的周围呢，则是大片的绿色密林，将宝塔包围的是水泄不通。这里所谓的第三层啊，也是禁地的最核心处。七大派的高人听闻了本门弟子的描述之后，立即知道这就是禁地主人的原居所了，对那宝塔内的东西眼热无比啊。但是在第二层与第三层的交界处，有一层不知名的强大禁忌还在运作着，将所有试图闯入的弟子都阻挡在了外面。此禁忌根本不是区区炼气期弟子所能破开的，但筑基期以上的修士又无法进入禁地，所以此宝塔到底有什么，至今还是个不解之谜。韩立对着第三层内的宝塔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对他来说呀，能在第二层中找到足够多的天地灵药，然后全身而退，这就算谢天谢地，神佛保佑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和眼前的丑汉足足耐心应付了一刻钟之后，才摆脱了这个人的纠缠，进入到了一旁的草木中，不见了踪影。临消失的时候，他又回头望了眼对方，见那中午还是懒洋洋的待在原地，并没有丝毫要离去的意思。看来这些高手不把其他弟子搞晕了，清除个十有八九是不会歇手，估计其余三门也应该都有人在做同样的事吧。韩立一边思量着，一边在远离同门的地方到处寻觅着什么。在一棵参天大树下，韩立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树洞，这让他心中一喜，一头钻了进去。他就在洞口处做了点防护的小手脚，接着就什么都不再想的呼呼大睡了起来。韩立可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了，明天一早破开环形山迷雾的时候，天知道还要发生什么事情。他先要把状态恢复到巅峰的时候才是完全之策。不过他也相信明天能站在环形山前等在破除迷雾的各派弟子绝不会太多了，而且个个都不见得比那个风月好对付多少。这一觉 韩立睡的是极为的香甜呐，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他才慢慢苏醒过来。禁地之行最重要的一天终于来临了。醒来之后啊，他没有立即走出树洞，而是盘膝坐了下来，体内的灵气膨胀着，法力恢复到了进入禁地前的巅峰，腰酸腿疼的感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体力充沛至极。内视完了的韩立缓缓睁开双眼，心里满意极了，他这才站起身来，检查了一下储物袋内的符和法器，做好最后的准备。当日从络腮胡子及其同党身上得到的几个储物袋，韩立呢以前根本顾不得细看，现在自然而然的也要翻过一遍，看看有什么可以一用的法器。说实话呀，不论是络腮胡子二人的储物袋，还是他们打劫而来的储物袋，袋中法器的稀少及等级之低，让看了之后的韩立哑口无言呢。总共五个储物袋中，法器一共23件，下品法器5件，中品法器7件，上品法器11件。有一个储物袋中竟只有2件下品法器和2件中品法器，上品法器根本没有。这个发现让韩立纳闷了好久，让他大发了一通感慨呀。普通弟子和精锐弟子的身家还真是天壤之别，这么一大堆储物袋，连一件顶级法器都没有，怪不得当日络腮胡子被自己的土牢术困住之后丝毫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的被自己用金光砖拍死啊。韩立再一想到多宝女和风月的顶级法器数量，不由得对普通弟子的寒酸大感无奈，怪不得别人一看他功法浅薄，就下意识的认为他实力软弱可欺，一点也没考虑过他有什么厉害法器的问题。原来啊，这普通弟子手上的好法器这么少啊！现在韩立总算能理解，那天在黄风谷议事殿内，为何有许多弟子一见要发上品法器的时候，竟然如此激动。看来自己所属的黄风谷对待他们这些杂牌弟子已经算是不错了，毕竟还能舍得用数十件上品法器来鼓舞他们的士气。其实啊，韩立还是估计错了这件事。即使是各派在禁地之行中派出的精锐弟子，他身上拥有的顶级法器数量也是稀少无比。像多宝女那样顶级法器一身的人呢，在精锐弟子中也是寥寥无几，而且大多呢都是极有来头之人，一般的精锐弟子那是没法比的。韩立这样拥有顶级法器3-4件在身的人，已经可让所谓的精锐弟子们大流口水了。毕竟在进入结丹期前，除了福宝外，顶级法器就算最厉害的争斗依仗了，每多一件顶级法器都可让自己的实力焕然一新。韩立在黄风谷的时候，因为和其他的师兄弟接触的太少了，所以才对这些修仙界的事情一知半解。他还下意识的认为啊，所有的精锐弟子都是顶级法器一大堆呢。这也难怪，谁让他自从和那陆师兄大战以来，所遇到的几波敌人呢，都是有顶级法器的主，这才让他产生了顶级法器不稀奇的错觉，有了这么大的误解啊。现如今，他虽然知道了普通弟子法器的贫乏，但还是没完全了解顶级法器的价值。这对韩立来说，还真不知道是祸还是福呢。下中品法器，韩立自然忽略了过去，不会考虑使用。他把这上品法器啊，都一一试用了一番，最后呢，挑出了3件 威力最大、最实用的当做了备用法器。一把蓝汪汪的飞刀，一面金箔，一个翡翠壶，这些都是韩立相中的东西。飞刀和金箔都是纯粹的进攻性武器，没什么可说的。但那个翡翠壶啊，则就少见了，竟是比较罕见的辅助性法器。从那壶里边可以喷出绿蒙蒙的毒雾，围绕在敌人的附近，让人中毒而亡。猛一听啊，这壶的功效似乎还不错，但其实呢，却是个鸡肋型的法器。因为所有的五行护罩都可将毒物阻挡在外，根本无法让修仙者真正中毒。要不是韩立觉得这绿色毒物可以暂时困住敌人的双目，能给着对方啊看东西带来一定的麻烦，他还真不一定会选上这件法器。将身上的一切都整理过后，韩立估摸了一下时间，就悄悄地溜出了树洞，然后认准了方向后一路缓缓而行。驱散迷雾后，从空中直接飞进环形山，那绝对不行，会被无数能飞的妖兽给注意到，被围攻而死。而历年来呢，探出的能安全进入环形山的小路倒也有那么几条，韩立就直奔向那里。通道入口处并没多远，韩立一会儿功夫就赶到了资料上所说的地方。当躲在大树后，看着眼前一望无际弥天大雾的时候，韩立着实给震撼了一把。这白茫茫的大雾几乎遮天蔽日，不要说看见环形山的入口了，就是连大雾那一丈远的地方，韩立都丝毫看不清。怪不得以前没有岳阳宝珠的时候，几乎没人敢上此山。一想到在这样的大雾内要时刻遭受来无影去无踪的各种妖兽袭击，韩立也无语了半天。雾气还是这么大，看来执掌宝珠的天阙宝弟子还没有开始施法驱雾。韩立这样想着，人却站在了树后，开始默默地等待着了。在韩立所待的这片正对大雾的地方，到处啊都是杂乱丛生的野树和荒草，其中呢隐藏着十几个人，没有任何问题。韩立虽然在四周并没有发现他人的存在，但也知道这里肯定还有他人存在，毕竟能上山的路就只有这几条而已，只是现在进山在即，所以才没人关心自己的到来。时间在一刻钟一刻钟的过去，韩立在苦等了三四个时辰之后，忽然感到西南的方向传来了一股惊人的灵力，接着一道冲天的白色光柱在极远之地直冲云霄，在白茫茫一片雾海的上空凝聚成了一颗巨大的光球。光球虽然形成，但光柱却没有丝毫想要停下之意，仍不停地往此球内注入能量。于是光球越来越大，越来越刺眼，最后呢竟如同一颗新生的太阳一样，让人不敢注视。片刻之后，光柱突然消失不见了，只留下那颗巨大的光球漂浮在高空中。但是光球存在的寿命也是短的可怜呐，眨眼间它就扭曲变形了起来，表面就如同面团一样的开始凹陷凸起。这让看到这一幕的韩立惊呆了，嘴巴张得老大呀。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那巨型光球终于在高空中爆裂开来，化为了无数拳头大小的漂亮光点飘落了下来，洒向了旗下大片的迷雾，就如同下了一场艳丽至极的光雨一样。每个白色光球一掉进迷雾内， 立刻就让附近的浓雾如蛟龙一样的活了过来，拼命的以光球为中心自动的挤了过去。它一接触后，那迷雾就会立即被光球化去，但光球也会暗淡不少。当更多的光球与大雾接触之后，整个迷雾区已经变得山崩海啸一样惊人，所有的雾气都在不停地翻滚沸腾着，就犹如巨型妖兽在做困兽之斗一样，在做其最后的挣扎。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回。